那刚才讲到捐弃这个弃字啊，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讲生命上，我们身体的这个气，就是生命的能，呼吸之气是外来的，所以有时候做功夫啊，练气功啊，利用外面的呼吸之气，引发自己身体禀赋的生命的能。从外面呼吸之气，或者用鼻子，或者用嘴巴，这个呼吸。那么气功，据我所了解、所知道有200多种，实际上统计下来都差不多，就是这个鼻子啊，没有第二个鼻子啊，爱怎么用怎么呼吸方法，加上观念的动作的配比，分开了有那么多种。这个气引进来，等于我们一个东西，万物都可以燃烧啊，必须要借一点火力。借根阳火把这个燃烧起来，所以利用外面的有形的空气，那是一个阳火而已。阳火用完了不能手里用，永远拿到阳火，不然两个指头要烧破了啊！引发了自己内在的元气，本身生命的能，所以要专气。这个专人特别注意，要心念给他配合。要专一，这佛家，譬如指天台中的止观修法，先聚众，再心息相依，生个气来的，相合为一。所以要专气，自柔，达到即柔软。我们人，同万物都一样。幼嫩的时候啊是软的，任何一个生物生命还在幼还在嫩的时候是软的，结果壮年了以后啊，慢慢身体就强硬，老化完全硬，完全硬，所以忍到了某一个时候不到外形硬了，里面有结溃了啊！现在最恐怖是在19世纪不可救药最恐怖是肺病，20世纪最恐怖是癌症，就结块了。21世纪也是癌症已经解决了，可以把它治好，有这新的病要出来了啊！这个，所以啊，人能够修炼到、修养到身体柔软极了。所以，譬如一个人说道家也好、佛家也好，静坐。功夫修养到真正入定了的人，是膝盖不叫碰他的身体，真正入定，当然很少人入定。修了定以后，你也是拉拉他的手啊，那个手可以拉到1丈多长，啊，慢慢拉拉面条一样啊，因为他柔软极了啊，连身体什么都连得拉起长了，你不动他，他也慢慢也缩回去了啊。所以我们大家用功夫。经常许多朋友在打坐，我说：“哎呀，不要那么强硬，放松。”然后我：“哎呦，那强硬那个架子啊，强的呀、啊、不得了，就是很可怕的啊。”这专气之柔，柔到什么程度呢？能婴儿，那个婴儿再软，婴儿啊，生下来100天以内，那个孩子身体那么软，所以人家说修道返老还童。真正慢慢的就是会气质变化了，一切都会转嫩转软，皮肤变嫩了啊，肌肉软化了，可是软化了不是松懈，慢慢到达筋骨都软了啊，软到了就得像一个面条一样啊。那么婴儿，所以庄子讲婴儿有酒喝醉了的人肚脐而不香，跌下来不会受伤的。我们人，譬如说普通人，一跌倒了以后，一跌倒了，拼命拿个手啊，就向前面撑。假设这样跌倒一定撑，车子要跌下来一定挣，越挣啊伤得越重。你到宋氏慢慢给他跌下去，所以比一个说柔道的人啊，说拳的人， 先不会说，先要说拳，先学会挨打，怎么挨人家的打，哈，说柔道啊，先学会怎么跌倒，这个人怎么跌倒，跌倒了要把这个人体转起来，转到一个圆球一样给他滚，这类地方受伤没有关系，要害的地方都保护起来。我们人跌下来受伤越严重，跌下的伤假设是三分，那个抗拒跌倒那个力量给自己受的伤啊加上了七分。所以庄子讲酒喝醉了的人懂婴儿跌下来不受伤，偶然有一点伤很快自己会好。所以呢庄子说酒醉在神传呐、啊，酒喝醉了懂婴儿一样，他的神精气神是完整圆满，一颗圆球一样啊，这后天的意识没有加上，加上了后天的意识啊，自己说比如一个修道的人假设得病，他比普通人自己啊应该成一点，就是讲真正有道，像我们这样不行的啊，真正有道的，因为他没有把病啊把它空掉，不在意，他反而解成了。每一种病痛苦只有三分，那个心理的观念意识加上了七分，病的痛苦就更重，是这个道理。所以对身体方面老祖告诉我们能够修炼到专气，专门之气啊，自柔软到极点，能婴儿活，能不能修养到到达婴儿一样那个境界呢，这是问号。我们现在晓得上面再勇派报以能为力后，等于后世道讲讲炼精化气，专气自柔能婴儿活，等于后世道讲讲炼气化神。下面一句别句学来能悟知乎，等于说练身缓虚，后世的道家就这三步，后世道家有这个观念慢慢脱胎转化过来，讲功夫的程序，先要练真化气，再要练气化身，再要练身缓虚，就是道的正改修道。所以第三步呢，这个第三个层次别去玄了，别就水洗了，洗得干干净净去掉了，把心正啊，我们心里脑子的思想心里的妄念洗练得干干净净，洗练得干干净净呢，妄念空掉了，那佛家来讲空掉了，洗练了一番以后玄了，这是原来的本性上懒，像正直要交接一切。所以后世禅宗有这个节制，生于菩提树，心于明正台，明正台就是玄了。当然后世六祖也批驳他，菩提本无树，是明正也非台，那就到达玄了最高的正感，别去把后天的妄念情欲一切洗刷得干干净净，懒恢复能够照见一切的，等于心中的照见无应该空照，懒在一个正看得见光明清净，懒无痴乎，这个时候心里心性的正改是一点毛病都没有，一个光明的明正一样，一点灰尘都千尘不染，一点渣子都没有啊。那么这呢就是炼气化身，后世道家身。所以我们晓得那佛家道家许多做修持方法功夫的人，拼命做功夫那种方法的穷尽了，就第一步啊，在营派报以能无了，炼正化气。比如练气功念佛，像有些密宗的念咒子啊，是 也是在练气哦。那个念佛念咒就是在练气，那就是专气自柔哦。啊，真正念诵成就了，那个唱念成就了，也可以到达了专气自柔。那么你修止观、参话头、种种的观想，哎，就是练神哦。得去学了，所以你把这许多的功夫理论道理加上真念，你体会一番，世界上真理只有一个啊，方法呀、啊、变来变去啊，是这么一个东西，所以不同的角度啊，不同的方向表达的不同，说的不同，就这么一个东西，三面的作用啊。我们晓得这一章这三个层次、三个阶段，内圣之道。下面到达了外用之术，是内圣外望，是爱命自国，能无知乎？这个很麻烦了，爱命自国，既然无知啊，叫一个笨蛋来爱命自国，怎么自反？啊？什么叫做爱民之国能无知？这个所谓千古以来啊，老庄啊、李真啊，这些在中国这些所里头属于帝王师之术。那现在的观念，帝王术、领导术的领导者说的最高原则，在爱民之国只讲领导的，当然不一定当皇帝，当家长。也是个在于家人的领导啊，当一个工厂的领班啊，在这一班人的领导，都是同样的道理。就是说做一个领导的人能够做到爱人啊，爱一切人，古代说讲民，就现在就讲人们，能够先以仁慈慈爱的心情爱一切人，就能够做到。之后国人一个观念，不是现在国家观念，处理大众之事、地方人之事，能做到知而无知，知不知，老子后面也会有知而无知，不是真佛陀。在智慧方面是一个能够足以领导别人，要无所不知。可是在做起事来、使用出来乃至要求别人的时候，等于无所知，能够包容别人的一切，能够包容所有的一切啊，行若无知，这就是真无知。并不是叫你啊，也就是刚才提到郑板桥所说的聪明难糊涂也难，有聪明而转入浮屠，这个是真难。那么我们如果要举历史上古代的许多的帝王啊，这些本事啊都这个多得很啊，譬如唐啊，不是蜀中下面了、啊、被这个啊郭子仪讲的不吃不弄不做阿姑啊、哦、那的确的，当一个家长啊，要说半吃半聋半吃半懒，将功半认，这个认啊就是啊，又聪明而专入无度，认在就是包容，能够包容。你要晓得一个度量好的能包容别人啊，最大的认的功夫、啊、那就是佛家说忍辱的功夫。忍辱并不一定侮辱啊，那个就在能够容忍别人的愚蠢啊，能够容忍别人的无知，能够容忍别人的错误，没有最仁爱仁慈的心肠做不到。所以爱民之国能做到知不知啊，这是唯无为的同一原则而来。第三呢，这下面一段呢，天门开合，能无痴乎？两方面，道与德，一个内养，外用，合在一起的。啊， 天门这个什么门，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天门。天门只有小孩子的时候，大概你们现在青年恐怕很少，我们农村长大的年轻人小的时候，这个几十年代将来历史上都看不见。我们小的时候啊，八月中秋最喜欢了，在半夜都不睡，等到看天门开啊。八月中秋如果看到天门开了哈，书不要读的，那个智慧一下就打开，文章自己就会写。至少八月十五如果看到月华，月的花，月亮开花叫做月华，那月华正是八月中秋那个月亮，那半夜三更难得碰到。那为什么人生几届月当头，一个人活一辈子几次看过月亮啊，远的在顶上，一年只有十二次，大部分啊阴天看不见了，下雨看不见了，有时候月亮很好我们睡觉了看不见了。所以活了七八十岁，一生看过当空明月当头啊，大概没有几次啊。可人生几届月当头，又就是中秋那个月亮，要说月华下来，月华下来像什么，那很可观，被现在电影演的电视就看到月亮的中间哗有声的忽然长大放开了，垂下来挂下布幔一样，哎呀五光十色之漂亮，眼睛张不开了，还有这种震撼啊。大的是没有看见啊，小小的月亮旁边是光芒五彩的光华，到半夜的时候，即使据我的经验，在山高山顶上看月亮不一定八月十五啊，冬天春天随时都有啊，但是一定要月月十五的时候。说那个月华等月亮开了就天门开了，有些人古人的记载等我们小孩子听来的神话，天门开了，有许多人都看到天上啊打开了那个，哎呦还有台阶的，还有很多人走来走去哦啊。那啊，过去在大陆上我有一位朋友，这位朋友不讲他名字了啊，做过省主席的，他告诉我啊，他把这个话一讲就三四五十年，他真的，我怎么讲的，他我真的亲自看到。我说你这么看，他我从小到现在我告诉你，随时看到空中有人走路，我说那些人都我们一样，哎，他有些不同哦，有些一样，那穿的衣冠呢，他跟我们也不一样，他随时看到。我说你到几时，他解封了第一天第二天就看不见了，他说我的的确确就是这样啊，这个人是不讲谎话的，他说但是他的确他话这种话，因为他也是个军人，在兵很多年，平常别人他懒得谈这个事情，谈这个人在讲的神经迷信啊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谈他真的，那么真的假的我都不知道，天门我也没有上去过啊，这个天门所以天门开合啊，一开一闭能够无吃苦，吃吃熊的吃不是一，换句话说我们要修到什么，天门开户专门是熊的，怎么是熊的，熊在代表阳，吃在代表阴，大家都是老子啊专门主张用阴肉，这太错了，老子非常赞叹阴肉之为用之为道德，阴肉就是谦退退让，但是完成的成功是主张滋养，不主张阴肉，那主张阳刚的滋养。道家修成所谓雄阳之体，这绝对阳，滋养的。那所以，他那么这个天门代表做人做事呢，聪明，自聪。所以这个聪字，古人。中国古书是天佑即聪，聪明聪是一半，耳朵旁边没有啊，天佑即聪啊，也不是佑，天用 穿用的用，一片两片的片啊，这个中用的用，天用之中，你这个人道德善行到了，那佛家来讲，做人做好神，说好话做好事，善行到了，上天无形中的力量用给你打开智慧窗，天窗给你打开，你智慧就发起大智慧，天用就冲，没有耳朵的冲，没有耳朵的这个没有，那个加个耳朵冲，耳朵眼睛好聪明，这个冲啊，冲猛的冲，古代小孩子这里跳动这个地方叫冲猛啊，所以讲婴儿刚生来一百天，他的天人正改，人天天人还交通的，就因为这个地方啊，所以天门开合，人要修养到专气自由以后，这个顶门开了，在后来修密宗的所谓要开顶，开了顶门以后啊，当然修密宗的弄根草茶茶那个不算了，真开了顶那是一个宗教的这个敬重了，很好，只是真正开了顶这个地方硬是骨头，你功夫做到了那里，头上这块骨头硬要啪一下张开了的啊，裂开了啊，就是开到沟啊，啊这个沟是狮子缝，因为头顶这里本来是有个狮子缝啊，修过该跑的都知道啊，头骨这里，那么这里真正到修成功了，这个头骨这里这狮子缝打开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啊，是儒家所谓讲天人合一，那不是理论，是个实际的功夫，这个时候可以讲做天门一开一合，就是庄子所讲与天地精神相往来，那就是庄子与天地精神相往来，那所以呼吸一呼一吸啊，不只是身体上呼吸，天门开了的呼吸啊，与天地的呼吸相通，就是天门开合，能无痴乎？能不能修养到雄阳啊？所以雄阳雌阴，就是阴阳两个代表的境界。那么再讲到人生的境界修养，不管你上至做帝王，下至随便你做一件什么事，做一个人明白事大，能无畏，这个明白就很难，人是难得这个明白，换句话一个做一个明白人很难啊。老子后面有解释，就卖个明白人，知人在知啊，老子后面有了解别人，看得清楚外面的事情，别的事情这是有智，有智慧，有知识，自知见明，一个人真到达了自己认清楚自己是个什么，换句话自己认清楚自己能够明身见性，就算是个明白人啊。明白人不可得多得几乎没有啊，都是浮头像我们一样过去了啊。所以明白了智慧成就无所不知，四通八达，能无外乎，但是智慧成就有一个可怕的，对，这个拿佛学来解释最好，学问越好，智慧越高，犯了一个毛病，真相慢，那个我慢，自己认为了不起的，所谓娇气令就来了，啊，真相慢，人天生有我慢，我了不起，随便哪个人都觉得我了不起。我就是最笨，看到那个聪明人，哎，你算什么？我说几天还不是懂你一样？不过你还要说几天啊？啊，可惜，啊，人这个道理心里啊，就是慢性。但是有了修识，有了修养，往往在一个真相慢，它增加他的慢性。这个我们也看得多了，所以有一点修养功夫的人，你看他是非常那个。我卖得更厉害，因为他的确有说的，我也曾正正有一个观念，哎，我说我看了很多修道的、修佛的，两个不同，我们两个基本入手不同。修道啊， 他做的功夫更有功夫啊，一步一步累积起来，累积了一步一步正得，慢慢慢慢正上慢，所以道家叫令，用一个老子的教条坑令，我要传给你很不容易啊。佛家叫空的路线是简的，越空的越布施出来的，都是你的，都可以拿去，这两个基本方法。所以有功夫路线入手的人啊，往往最后啊比较容易走入坑里，舍不得慢生中。那有见道的路线，像空的入手的啊，这个比较能够布施放得开。那因为道是天下之公道啊，但你要本来是你的，也不是我的，但是我说明白了，明白了，也我说明白了你的嘛，啊，你明白了，你明白了我的嘛，大家的，他就会供起来，啊，会仁慈。所以明白四达，到达了以后，归到位无为，有所成就，无所成就，做无所做，啊，功在天下。功在人类，自己做到应该的事。我不过做人啊，活了几十年，应该替人做了这么一点事而已，这是正当我做人自己的本分而已，并没有做到了不起。要这样为而无为，在合于自然之道，天道的道理。因此他最后就会结论，把修道的这个原则一条一条，一层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的正改告诉我们，有内圣之道，到达做人做事的外用，他都含混在一起的，都告诉了我们。最后再三慎重提出来老子所发现的这个道的主张，生子虚子，生而不有，为而不持，长而不宰，是为玄的。有道归道德，就是说有形而上的智慧的成就，形而上追求智慧的成就。归道，人生做人做事的作用。人生做人做事要做什么？效法天地生子，不是为我而生子。做人做事的自己的行为，动一个念头做一件事情，有利于他人，上天要好生之地之德，有利于众生，有利于成生。学者包养人，能够说做的事情，自己的一生的行为做的事情能够包养人，当然每一个都做到了，每个人结了婚啊，生了孩子，生着生他了，学着又养他，都做到了。不过做得小一点，小也是道理，一样的道理，并没有错，这倒真不是笑话。但是要有对自己生孩子生子学子的精神，爱天下人，爱世界一切人，就是道之道了，这个就是道，是生子学子，生而不有，生出来效法天地一样，不想占有给自己私人，任何东西不想占有。天地生万物，真的生而不有，占有人的私心，要效法天地之公道，也就是天地之道德，生而不有。即使我们人也做到了，哪个人生了孩子长大了出去成家立业，还属于你老头子老太太？才不是呢！儿子结婚了属于他太太，女儿出嫁了属于他丈夫的，我们都没有哈，生而不有是本来生而不有，不过这个是勉强逼憋的，只好生而不有。如果能够真做到一切，我们所有的成就交出来覆盖孩子世人，一切都是贡献出来的，佛家叫做布施，那道家就是这个精神，生而不有，为而不持。 有所作为了，并不自持，持住心里头啊，自己做的啊。比如我们帮忙来人一件事情，然后看到这个人啊，尽管表面上开始心里想我帮忙过他的，这是有所持，啊，心中就没有这个事啊，做了就是做了。此生说无赖在人心中不留痕迹，因为人的作为，帮帮人也好，辅助人也好，培养人也好，天地自然的责任，公的责任，是为而不辞，长而不争。天地生长万物，由万物自己做主张哦，乃至我们做父母生长孩子，孩子得长大，他还是自己长大的。所以我经常引用这两古人的诗啊，对于青年人一个创业的鼓励。那有两首诗是非常重要的啊。哈，想当年我看了这个红叶棒球队在山里头用石头木棍列出来以后，后来打架说是我们打架的光荣，我说不然，他的光荣我就没有沾到，都是他们自己努力啊。那古人的两句诗也就是这样，雨后山中蔓草营，这个天啊下雨以后，山里头那个蔓草就是普通一般草，一下下来雨以后非常光荣，雨后山中蔓草，怨气蔓谷是可怜生啊，啊，蔓谷，啊，怨气蔓谷是可怜生，啊，可怜生，啊，你这样两首写不完好吗？怨气蔓谷可怜，心上起债是栽培力啊，心上起计啊，提起栽培力。自得天机自长成，那个山中的草啊，下雨以后啊，这个草啊啊砰砰砰砰自己长成了，那个野草丛生啊，远去西边上都是积水，曼谷经过山谷，你说谁管它长而不宰呀、啊、天地生长它也没有做它，它自己长成长而不宰。所以你看那些草木啊，经常去在栽培里，非常平常，他也不靠人家栽培，他自己长出来，自己成林，自得天机自长成。其实每一个人青年效法创业，大概我们在座中年以上的很多的朋友都有这个经验，这个我们历史时代像我们这一生经过极大的苦难，大家今天能够站起来，都是自得天机自长成啊。这个所以啊，我经常跟现在在此地长大的青年同学们讲，你们就是没有这个环境培养你啊，你们是靠在卵意，在父母国家社会这个丰衣足食的暖意之下长大，不是得天机自长成的啊！自己要特别小心，特别努力。另外一首也是同样道理啊，这个讲一棵松树啊，知晓其脉与萧草，那个松树的种子啊拿来，从小的时候那个松树啊跟一般草种在一起啊，看不出来这个了不起啊啊，自少其脉与萧草，而今见处出蓬蒿，那松树慢慢长大了，草还是草啊，草长到那么高就算了，长不上去了就枯了，而今见处出蓬蒿，见处去日下面一个啊，不是，啊，正借出出蓬蒿，诗人不识灵应干。 他当时啊，那个小松树种下去的时候，当时那批人不是凌云盖啊，当时的人啊，刚刚种下去的人，没有人说相信这一棵小草啊，将来变一个大松树，只在凌云十道高啊啊，他整到这个松树啊，长到了后有几十丈，可以跟天上的云那个一样撑住了。一般人仰起都说：“这棵树高啊，自然高啊。”它就是那么一个不中用的东西，慢慢长起来的。那这是，虽然我们讲到这个人生的正改，所以年轻同学们这两句，我认为这些事啊，像我们小的时候感觉到很严重，就背来了。这背来还是童子功哦，几十年在脑子里一背就出来哦，啊，也就是注意鼓励自己。你在年轻尽管奋斗，你不要顾到左右这个恭维你，那个恭维你，也不要向大收人家表扬。你到了你真有成就了，一般人在台下肯定吼，好，了不起，啊，原来了不起，当时起不了的，啊。你只要永远慢慢起不了，慢慢起，慢慢起就到了了不起。一切修问四年道德的修养啊，四年的成功都是这样，求与积功正立的，积极与求功，等做生意啊，积极于要想赚大钱，那不行，你也要这样，只待凌云十道高啊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人自然看到是高，了不起啊，不可，只能够看看，爬都爬不上去。到这个实际上，他是慢慢爬上去。啊，这是讲，我们讲引用了这些的，恰出来的观念，是由于这一句“讲而不宰”。这个要归到本题来说，天地生长万物，造就了万物。生长，他没有做他的主宰，因为天地无私，不做主宰，自然是无私的。只要效法这个精神，讲而不宰，这叫做玄德。玄德啊，不需要做主宰他了。这是老子创了个名字叫做玄，就是至高无上。勉强讲，至高无上最原始的道德的道德。简单明了，就这样一种加上主宰，因为无所谓主宰，它就叫做玄德。玄在也就是本源，道德的本源根本就是这个样。啊，这一段我们很吃力的把它检讨完了，下面都很吃力啊。十一章跟到来，由这个第十章这些观念，它回转来说明。回转来说明，这个由修养修道而到作用。回转来说明，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之间的原理。那么其实他就用比喻来说，有些地方说理了，这个地方说比喻。三十辐共一毂，当机无碍，有车之用。弦之亦为器，当机无有器之用。抽五云亦为石，当机无有石之用。故有之亦为利，无之亦为用。那这一节首先说明，就是老子第一章啊，十二者同出而异名，也就是有无相生，长短相共，但是还不止于此。这么一个，他讲古代的车子啊，我们古代上古时代，中国春秋上古时代马路很宽哦，啊，所以这个每一个国家作战都是战车哦，战车多少乘哦，一乘是四匹马是一部车子，四匹马上站个十几个人哦。都是长矛，武器很长，那么就在，可见当时马路 可能比现在还快，地广人稀啊。所以吴奉公的父唐朝都没做，但是他有书本从汉朝的三浦头来的，他将沈世宏接那个吴奉公骑在马上，人骑在马上，站在马上，师长手里拿一根师长长的旗杆，站在马上，那个城门里头就是那么走进去的。你说古代那个建筑多高大，不像我们现在也是能有师长高，一下到顶了啊，那是多伟大。可惜给项羽一把火都把它烧掉了啊，我们这个项同学啊，所以那个小太保他就是太保，从年轻太保出来之后长大了还是太保，那么好伟大的建筑一把火把它烧掉了。那么古代的车子木头的车轮子当然很大，车轮子我们在到故宫看那些古画，你会看到像个中间一个空空的一个轴身，一个横档，两边两个轮子，外面一条一条三十条撑起来啊，写的角度三十条撑起来，讲中间的钟声，裹在这个车轮子中间那个钟声就是轴身转动，它三十条写出来斗龙来啊，一个车轮子中间是空心的，中间空心横的套两条木棍，两个车轮子在滚动，当机无啊，有车之用。每根木条单独分开，一根木条不过是一根木条，把它钉起来斜度的一钉好了，好变成圆轮车轮，轮子圆的能滚动，中间是中空的能转动。所以你说那个车轮子啊，在它没有斗龙一截，它是没有车轮子，把它斗龙以后，中间必须有个空心可以转动，随时能够动活动，它变成车轮子永远滚起走。所以当机无一个东西，这个车轮子没有完成以前，没有看到这个，它是没有的，做成功了以后它起了作用。这个王者我们不要多加解说，都看懂了啊，理论再讨论。言之以为器，当机无碍，有器之用。言之就是泥巴，就陶器，我们吃的碗啊，这个陶器瓷器是再进一步的发明了，原始是陶器，泥巴拿来把它捏弄来，弄一个模型，模型以后把它火了就烧过啊，烧过粘生的泥巴，把它捏弄来一个碗啦、啊、一个盘啦 啊然后拿火来烧，烧出来呢变成碗盘，可以装东西用，当然中间还要空的了，不能不空的不能装东西了。所以泥巴捏弄来的东西经过人工的淬炼，就变成可以做我们人类啊使用品的工具了。所以当它没有的时候，那个使用的价值就存在，等于车子冷一样。那当就当这个没有的时候使用，而且强调没有的价值啊比使用的价值还大。一个东西比如一个空间，空间有无比的价值啊，不晓得它叫什么，你到构成了一个东西啊，它使用价值啊有边际，有限，有限度。所以他说出五容易为师，盖房子打开这个门户窗子，整个墙上打开个内开个窗子，打开窗子就构成一个房盖，要及四面的窗子可以通风。当机无碍有实之用，在这个房子你把墙一盖成功以后，那它中间就没盖接，比如我们现在这个楼上现在空的没有盖接了，就是当机无碍有实之用，算不定给它一个盖成一个餐厅，或者改成一个很好的布置，很好一个住家，它适用价值是无止。 因此他下一个结论，故所以啊，有之亦为利。他我们人啊，对于形而下的东西讲成有了，都看到有形象的，晓得应用，这个有利，对我们用起来有利啊。只晓得在有利益使用的、有限度的、有边际使用的价值的时候，看出它的好处，智慧不能到达无智以为用，不能进一步了解没有这个东西以前，它那个价值更无比，这说明这个。那么这个就是有无相生的道理啊，说二者有跟无那个两样东西啊同出而异名。实际上呢，这三样东西以道家后世讲修道呢，都有连带关系。为什么只讲三十福共一国呢？一个车轮子只顶三十条，不一定。我们乡下几千年来的习惯，扭车啊，轮子推扭车的轮子啊，还不过四条五条就够了，六条舍不得花那么多木头了，三十条定出来那个车轮子啊，大概还是宫殿里皇宫里头用的，富贵人家用，很花钱的，木料也蛮值钱的。那么他为什么一定要讲四十条的车轮子也有啊，五十条的也只讲三十条？因为三十在中国上古那个时候九代的文化，是讲这个阴阳家的文化的时候，一个月有三十天，以月亮太阴用阴柔之术来讲。所以后世的道家经常在你们看丹经啊，丹经上修道的修神仙之道的书，用太阳用月亮来代表，实际上这两个是表示啊。有些人看了这些道书啊，拼命去修炼太阳哦，每天带到太阳打坐，吸收太阳的精华，在那里鼻子吸进来，嘴巴呼吐出去，练出吐纳之术，也没有用啊，当然有用嘛，清新空气多呼吸，等于到医院来多吸一下阳气嘛，那是有好处的啊。但是道并不是这个，道书在讲太阳跟月亮之时直出魔啊，比精神之衰旺，太阳出来落下去，这是做比喻啊，比到我们人的那个精神衰败或者旺盛的时候，旺盛的时候就是太阳出来啊，月盈亏，月亮的盈亏啊，啊，比气血之盛衰，啊，之盛衰，盛梦盛的盛，啊，盛，那、啊、盛衰啊，这个所以月亮是比这个身上的气血，三十伏啊是这个道理。炎帝月气，你拔了一捏啊，可以把它捏成一个东西。当机物啊有气之用，我们这个身体的寿命，父母生下来也在修莫名其妙当中构成了啊，修道的人使用现在这个肉身，经过调制与学来拿精神的作用，自己可以捏出来，当然不是手去捏了，自己可以仿照自己的模型啊，造成另一个生命，当于基督教圣经啊，上帝叫他那个模子造出来人，道理就是一句隐语，生命的本来都自己造自己的形象，意念构成为神造的啊，出五庸意外事，也就是天门开火的道理啊。因为时间到了，简单的讲啊，但是这几句话归纳起来呢，有一个人的道理啊，给他做一个总结了。 就是我好多次以前向大家提到过唐代的那个道家神仙谭子的话术，两句话啊，团空为愧，见愧而不见空啊，粉愧为空，见空而不见愧。这个就是很高明的道理，把老子这些意思都夸成去，以无理的道理说明这个道的作用，修道的道理方法。他你看，本来这里没有块东西，空空的，拿一块泥巴在这里捏，捏好了以后，一块泥巴摆着，把这个地方就挡住了，团空，空的东西，啊，把它变成一块大泥巴，地球就是一个大块，所以地球叫大块。这个时候人啊，见块而不见空，你只看到墙壁，坦空为墙，见墙而不见空了。粉块为空，把固定的物质把它打散，有又归到无的时候啊，一般人啊，见空而不见块，只看到空的一面，就看不到它成物质构成有用的这一面，看不见了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那是有无之间相生作用，就是这样。你整体到这个位置。